伽玛仁波切弘法有声书系列之一，法音宣流。尊贵的上师伽玛仁波切研班西热江参简介，现任藏传佛教宁玛巴嘎陀传承第85代教主，尊贵的嘎陀活佛伽玛仁波切，是西康嘉荣卓克基人，出生时就有种种瑞相，自幼天赋异禀，文思修的学习速度与圆满更异于常人。幼年时随竹谦传承大堪布突丹秋吉扎巴仁波切出家，闻受龙亲心随前行引导文、中观等等显密经典，学习密续藏、圣圣藏、诀窍藏、功德藏等等密圣教理，得到宁体四要大圆满灌顶口传心要传承。青少年时期，仁波切就获得大堪布突丹秋吉扎巴仁波切及诸长老颁授堪布的称号，正式坐床，并跟随上师成立嘉荣地区第一所显密佛学院，受任为嘉荣佛学院校长及首席教授。同时期受嘎陀传承莫扎法王认证为莲师25位大王臣弟子之一，嘉莫玉扎宁波转世为嘎陀寺祖师丹巴德协三大文法顿悟弟子之一，七热江参的转世佛爷。1999年筹划支柱四川白玉河波嘎陀金刚总寺的万僧大法会，6月18日在大法会中，仁波切受莫扎法王授予传承住持函。同年7月29日，嘎陀黄金法台熊炯大活佛、嘎陀传承第84代教主洛嘎法王共同授予嘎陀传承第85代教主的授位函。仁波切一生致力于佛法的恢复、弘扬与教化，在做法上有：第一，青少年时期大量翻译藏文佛经为嘉荣语，使嘉荣地区僧众和佛子得以顺利直接地学习佛法，让佛法光明无限广阔延展。第二，在印度尼泊尔时期教授由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前来朝圣的华人弟子。第三，以流利的汉语讲解佛法，将宁玛巴的密法完整地带到东南亚，包括：一，不断以汉语清楚地讲授大圆满心要前行、吉天菩萨入菩萨行论及许许多多的开示，大力提倡显密的相融，以系统化的教学方式将藏传佛教的言教延续下来；二，每年举行破瓦法、八关斋戒、大圆满前行等共修闭关，让密法成为实修的依据，实践藏传佛教正教的修行方式；三，多次应邀连续主持大型户外法会，匡正藏传佛教正统教法，推广西藏文化艺术等活动，并将西藏文化内涵做系列的宣导，广受各界无比的推崇与敬重；四，大量翻译藏传佛经为中文读本，尤其以嘎陀传承的密法为主，相继出版有关的法本与刊物，让藏传佛教走向正信修行的方向，更让嘎陀传承在海外开花结果。第四，大力资助藏族地区的僧众，一，每年资助甘孜州康定塔贡佛学院、马尔康嘉荣佛学院、西康嘎陀金刚总寺的佛教大学等众多僧众每年所需的粮食与衣物；二，协助恢复嘎陀金刚总寺的寺庙、吉祥同色山莲花光宫殿、 修行闭关中心等建筑。三、修建甘孜州康定塔贡佛学院、马尔康加绒佛学院等僧众修行及住宿官房。四、协助西康地区许多寺庙的恢复。第五，资助印度尼泊尔长期闭关的僧侣，在尼泊尔成立全球噶陀世界总部。第六，常受邀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弘法，教化当地华人佛子。仁波切是诚愿再来，应化度众，以其广大无私之心，利益五浊恶世。他具足大智慧，像众生的父亲；他具足大慈悲，像众生的母亲。他身体世间疾苦，常倾听众生的心声，有如众生的挚友。在真正生命究竟轮回的解脱与成就上，仁波切更是以佛陀大无畏的精神，不断一步一脚印，指引着有缘无缘的一切友情。序：伟大的佛陀将殊胜的教法流传在人间，化作不同的语言文字，教化不同地域、不同的种族。2000多年来，多少的大修行者、成就者追随佛陀的足迹来到世上，度化芸芸的众生。在藏传佛教的密法散播世界各地的时候，因为西藏文字语言的隔阂，让有缘接触密法的佛子只能撇其大概，却难以深入密法庄严奥妙的殿堂一探其究竟。尊贵的伽玛仁波切身着大慈大悲的法衣，头顶传承与宿世智慧的法帽，来到娑婆世界。仁波切从藏区到印度尼泊尔，从尼泊尔来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国家，周游在各国之间，运用流利的汉语、顺畅的文法，将藏文中所蕴藏的佛法淋漓尽致地传达到世界各地。仁波切不仅深入显密经藏，而且通达世间人情冷暖，除了将密法带到海外各地之外，还教导人们如何将佛法的道理融合在心中，应用在生活上。多年来，仁波切不停地在各国各地方授课、演讲、开示，举行盛大法会活动，再再影响数千万佛子的心灵。他悲智胸怀中流露的甘露法语，滋润过无数苍生的心田。几年下来，仁波切说法数千万语，还在结集成册当中。现在应广大信众的祈求，特别摘录仁波切说法中关于修行过程最基本、最重要的认知与观念，编成开示录，并制成录音带。虽然仅区区19篇，不及仁波切开示内容的万分之一，但却是学佛人修行基础的精要所在，也是容易被佛子忽略的关键，希望能利益十方信众的修行。世所祈祷。全球噶陀台湾总部编辑室。学佛动机。伟大的佛陀将殊胜的妙法传留在人间，让轮回的芸芸众生在佛法中得到身心的安顿、自在与清净，也让许多修行人因此得到生命的究竟解脱与圆满的成就。佛法虽然历经2000多年，现在还存在人世间，不管是在东方或西方的世界，佛法也已经成为不分国界的信仰了。在佛教昌盛的地方， 想要学佛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要学习到正确的教义和实修的系统，也不是人人有这个因缘，更何况是宗教信仰不自由或受限制的地区，要听到佛法那是更困难了。不管怎样，虽然佛法还存在世间，想要学佛的人还是要有因缘有机会，才能接触到真正清净的佛法，才能受到佛法的利益。不然就算佛法还在世间，我们毫无所觉，对我们也没有用。这就好像日出时太阳出来了，对于盲人来说就如同还是处在黑夜一样，又好像走在沙漠中非常口渴的人，当他来到河边还不知道河里有水可以喝，不去喝水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机缘，又愿意接受佛法，才会真正受到法益。可是往往有因缘接触到佛法的人，却因为学习佛法的动机和心态的不同，受到的法益也会有所不同。第一种是苦痛恐惧的驱使。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生命中遭遇很大的苦难，或身体受到很严重的病痛，或是生活中在家庭、工作、感情等等有很大的挫折时，才想开始接触佛法，希望从信佛学佛中得到佛菩萨的保佑和帮忙，早日脱离这些痛苦和障碍。也有的人是因为做了些坏事，不管有没有被人发现，心里觉得十分害怕，很怕以后死了会堕入地狱，所以想求助佛菩萨，请佛菩萨原谅，原谅他的恶行等等。事实上受到苦难和病痛恐惧也没什么不好，要不是这些病痛和苦难或恶行的忏悔让人有缘进入佛门，否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学佛呢。但是这种只是为了想脱离病魔苦难，生怕未来进入地狱，而在一种求助和恐惧心理下学佛，将学佛的定义和佛法的范围想得太小了，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毕竟很有限。这种动机心态没有什么不好，这是在学佛过程中比较初期阶段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可以随着修行慢慢将它转换，让它更加增长。第二种是祈求世间好福报。有些人学习佛法是为了追求现世衣食住行的满足快乐，或追求来世的福报，或是为了研究佛学得到佛学上的学位等等而来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误解藏传佛教，以为是可以求财得财、求官得官、有求必灵的秘法，所以有人为了追求事业的发展、工作的顺利高升、财富的增加等等来拜师求法。如果他知道秘法和显宗一样都是讲因果轮回的，都是讲救世济人的，不是只为了他个人来求福报的话，也不算不好。但是这种为了现世和来世的天人福报而学佛的心态，对佛法的法义了解的还是有限，这种心态还是不究竟啊。第三种是为自他究竟解脱而修行。那么什么才是比较究竟的学佛动机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世间上永远没有永恒的事物，人世上的一切本来就在生老病死的无常中，无常来得很快，但是来之前所有一切的变化大多数人是没有感觉的，所有人世间享有的功名利禄和天人快乐的种种福报都会在无常中来到，在无常中消失，包括我们最执着的身体也不会永远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学佛动机所受到的法益不是没有，而是很短暂。我们理解无常的道理以后，不要单单只是为了暂时脱离痛苦或暂时的福报 来修行佛法，暂时的想脱离痛苦，当然是有必要的。没有痛苦，不会让人成熟，也不必要来学佛，就是因为有苦才来学佛。但是如果知道这种苦不是只发生在现在今生而已，一旦自身的业力没有清净的话，这些痛苦与烦恼是会在生命轮回中有永久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将学佛的眼光放远一点，要为自己脱离这一切痛苦，也要为所有受苦的众生脱离一切痛苦，要为了自己得到脱离轮回永久的快乐，也要为所有众生得到脱离轮回永久的快乐而来学佛。这种为了自己和众生究竟解脱的广大心态，才是真正的究竟，也才能得到真正究竟的法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称为是实实在在的大圣佛教徒了。心之出离。轮回之中本来就没有永恒的存在，世上没有永恒的人事物，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来眷恋，譬如我的官位、我的财富等等。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短暂性的，终究会消失的。所以在学佛的当下，不要执着这些，放下你的执着，然后进入佛法之门。如果对于世间不执着，就会开始产生出离心，有了出离心的话，你就抓住了究竟解脱道路的尾巴了。当然讲到出离心，许多佛教徒以为既然对世间不要执着，那么就抛家弃子，什么工作都不做，一个人去吃斋念佛、闭关学法等等。于是许多家庭闻佛色变，生怕自己的先生或妻子儿女一学佛就离家出走，六亲不认了，这是因为对出离心不深入了解所导致的状况。这种情形在汉地比较严重。其实出离心是心出离世间啊，在人世间有人世间的因缘和责任，当然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尽责任。出离心只是教你的心不要执着世间，你仍然要在人世间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好自己的本分。出离心有什么重要呢？如果一个学佛的人精通经律论三藏，懂得很多佛法，学习了慈悲和智慧，又可以很清净地守住戒律，纵使日日夜夜身口意很精进地修法，可是如果对人世间还有执着，心不厌离世间八法，心没有完全出离的话，终究还是在生死轮回之中。虽然他所修行的一切对这一生有很大的功德福报，但是还得不到后世究竟解脱之道哦。所以说当我们守了戒律，具足了菩提心，身口意常常很努力地学佛，但是心没有出离世间的话，有没有福报呢？当然有很多福报，因为你有真正的菩提心，有守三昧耶，这些无漏的福报会成熟在有漏的因缘上面。但是因为你没有想要出离这个世间，那么整个的心会执着在世间法上，你的福报会让你再来这个人世，所有的这一切会颠倒成熟在世间法上，比如是名利、金钱、财物等等，所修的这一切会被世间污染。所以不论是初学佛的人，或是学佛很久的人，是在家众也好，出家法师也好，在修行的过程中出离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发出菩提心。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尤其是大乘佛教，不论在显宗或密宗，都会劝人发菩提心。很多人也都在讲解菩提心和发菩提心的功德等等。在密法里面，把发菩提心纳入不共的密法来修行。一般来说，讲解菩提心很容易，告诉大家要发出让所有众生远离痛苦，得到短暂的人天福报之外，更进而希望众生脱离轮回，得到永久究竟的快乐，乃至于成佛的广大心态，这就是菩提心了。可是怎么去真实的学会发出来，这中间的道理就非常的深。所以密法上有句话说，发菩提心不重要，发出菩提心才重要。也就是说，了解菩提心，要发菩提心并不困难，要把菩提心真正的发出来，可是一件非常大的学问，也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发不出菩提心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啊。首先，如果我们相信轮回因果的话，就要知道，因为无始以来我们造的业过多，累积的罪业很重，冤亲债主也不少。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罪业的来源来自哪里呢？为什么又会造成现在的恶果呢？如果旁边没有任何众生的话，我们也没有对象造出这些业力，因为我们和其他众生有过节，所欠下来的一切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力。既然我们的恶业来自于我们积欠众生所累积的，所以要从业力中解脱的方法，也是要从对众生的付出做起啊。既然无始以来我们所累积的业力是因外在众生为对境而累积的，要清净业力时，当然也是要靠众生来消除。所以如果发出一个强烈的菩提心，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忏悔业力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在忏悔时没有发出菩提心的话，会不会消除业力呢？只会减轻一点业力，要从根本中消除业力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做忏悔的时候，就要以利益所有一切众生为发心来忏悔业力。所以说发出菩提心也是一个很大的忏悔方法。再说无始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轮回当中，在轮回中有无数无量的父母亲，一切有生命的众生，不管是多小的细菌或微生物，没有众生没有做过我们的父母亲的。当他们在做我们的父母亲时，都是用最慈悲的心来护持我们，给我们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在轮回中对我们有那么大恩德的众生时，要如何报答呢？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许多道理，学会了慈悲喜舍，种种的慈悲与智慧，是因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的缘故。对于曾经当过我们父母亲的六道一切众生，当然不能只求自己解脱，把他们都丢在一边不管了，是不是更应该产生菩提心才对呢？那么菩提心要从哪里开始发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以自我为主，所以常常习惯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我没有兴趣，那我很有意愿等等，这些都是以我为主。所有的烦恼通常是围绕着自己在打转。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自我从这个牢笼中解除出来呢？当然是有的。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常常替别人设想，这种心态最好是从自己亲人开始发起，慢慢往外，越发越广，越大越好，这就会慢慢成为我们常说的发菩提心。我们在发菩提心的当下， 就是解除我们本身的自我，想要在自我为主的牢笼中解套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出菩提心来度自己。其实能发出菩提心就是一个大善巧的法门。佛经故事里面曾经说过，有一个船长遇到一个强盗，要杀500个商人。这个船长明白，这500个商人都是修行者，都快要成罗汉了，他有能力杀掉这个强盗，可是他想，这是杀生啊。接着他又想到，如果这个强盗杀掉这500个快要成就的罗汉的话，那他会长时间在地狱中受无尽的痛苦，那还不如我来下地狱好了，我杀一个人还比较早一点脱离地狱之苦，他杀500个即将成就罗汉果位的人，那要等很久才会解脱。因此他对强盗产生很大的慈悲心而杀了他。佛祖后来却说，这位船长他30劫要累积的资粮在那一刹那就被他累积完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当时只是针对一个众生发这种菩提心，就能得到这么多的功德。如果我们针对所有天下众生发菩提心的话，那个力量更是不可思议，那更会让我们未来的功德往上增长啊。有人说，我现在没有能力利益众生，这样发菩提心是不是打妄语呢？其实不是的。以前释迦牟尼佛对阿舍世王说，你身为国王，忙于国事，没有很多时间修法，只要你从今以后时时刻刻心里想到为众生就近解脱而利益众生度尽众生，虽然没有办法实际去做，但是这种福报之大，用虚空做的容器也无法容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还是要赶紧去发，要勇敢地发出来，付诸行动才好。如果能够在无时无刻让菩提心在心里产生的话，如此才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行菩萨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菩萨了。